我们昨天谈到的是 FDR 的百日新政、大刀阔斧的改革了美国的金融系统、经济结构、劳资关系等等社会基础面的结构。这些改革的实际的经济效果还没显出之前呢，更大的作用是稳定了人心，就使得社会恢复了秩序。美国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叫 Lipman, Walter Lipman, 他写道，二月底啊，这指的是1933年，二月底我们还是一团毫无秩序被恐慌重击的群众与团体的组合。从三月到六月间的100天，我们又再度成为了一个充满秩序的国家，对于保障我们的安全以及把握自己的命运又充满了信心。这个就是当时情况的一个写照。1933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就出现了快速的复苏，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超过 7% 的水平，除了失业率之外，各项经济指标都明显的好转。那为什么失业率会恢复的比较慢呢？这个我放到后面再说。这儿尤其需要提一下的就是这个金融体系的改革。 FDR 上任后一周内就向国会递交了这个紧急银行法案，议会一天之内就批准通过。你说这也太魔幻了吧，怎么可能那么快呢？其实很简单，这个法案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胡佛总统搞的，但是呢，胡佛的这个智囊团搞出了这个方案之后啊，胡佛总统不敢去执行，因为胡佛坚信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经济。他的秘书团队都看出了政府这个时候要出手稳定银行系统的这个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胡佛一直在等那只神奇的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来自然的稳定市场。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大概有 40% 的银行倒闭。其实整个20年代那个时候银行是没有监管的，大家都在投机，而且投得非常厉害，每年美国都有超过500家银行倒闭。但是到了1933年之后，通过了这个银行紧急法案之后，1933年之后每年倒闭的银行少于10家，全美国。所以这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值得多说两句。它的基础部分是一部叫 Glass-Steagall Act 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东西。这个法案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呢是拆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就相当于禁止这个商业银行去搞这个高风险的证券的投机。第二部分呢是建立一个存款保险制度，就是说银行即使是倒闭了，国营的这个叫 FDIC, 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依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你取回本金。这个上限是很高的，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可以让你100%的取回本金。FDIC 的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但是引起争议最大的就是把这个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的这种做法，因为这样的话会极大的缩小银行的投资的范围。这个等于是为了安全而牺牲了效率，银行挣钱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一直以来，金融业的游说集团都是希望废除这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个努力呢，终于到1999年有了效果，这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被废除了。但是不到10年，大家想想，2008年大型的金融危机就再次爆发。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当时废除了这个 Glass-Steagall Act, 银行再次投机过度造成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危机和这个银行进行证券投机关系不大。之后奥巴马政府又试图去恢复这个 Glass-Steagall Act, 川普政府又试图重新废止 Glass-Steagall Act, 所以这个是来来复复啊。美国对金融行业监管这个问题目前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的。好，我们回头再说历史。通过这个一连串的雷厉风行的改革，美国出现了经济稳定、稳定向上的这样一个发展势头。那这样一下，民主党人就更加的受欢迎了。到了1934年的中期选举， 那这个民主党人几乎是砍瓜切菜一样的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大多数。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一般中期选举的时候，执政党就是总统所在的那个党都会吃亏，但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执政党是大获全胜。我这儿说的赢得了大多数，那可不是一般的多。参众两院中，民主党的席位都超过了总席位数的三分之二。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就进入了一党制的状态，就是立法和行政基本上就统一了。那么这个时候 FDR 就开始进行他新政的第二阶段的立法，因为这个时候立法对于他来讲就太简单了。这个阶段 FDR 政府主要想解决的就是失业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美国各项经济数据都开始回暖的时候，失业率却下降得很慢。最高峰1933年失业率 25%， 到了1935年还有 20% 多的失业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学家们对此有很多解释。有一种接受程度比较高的解释是这样说，这个时候呢，因为新科技的使用导致生产效率大大的提高，再加上工人开始合法的拥有工会，他工资的议价能力大大的提高。在大萧条爆发之前，社会存在一种盲目投资的生产，就反正给工人的工资也低，所以他对那个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高，童工也行。但是呢，大萧条爆发之后，一方面这个投资方变得非常的谨慎，不敢乱投资了，另一方面工人工资也大大的提高，资方对于劳动力的使用也就从那个粗放型的转为了专业型的，我要专业的工人了。工人的工资上升的同时，对他的这个专业技能的要求也大大的提高，当然生产率大大提高。但是社会一时无法提供出那么多的职位，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工人相对也少，所以这个时候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就变得很慢。新政第二阶段立法的重点就在于如何给这些闲散的劳动力提供工作或者是保障。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新法律，主要通过的有什么社会保障法呀，就第一次引入了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还有就是设立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公共工程管理局 PWA， 这些都是使用国家的财力去雇佣更多的工人。在执行期间，这些公共项目雇佣超过850万的工人，建造了65万英里的高速公路和道路，12.5万座公共建筑，包括桥梁、水库等等项目，还包括大量的地区的这种体育和娱乐设施，真是掀起了一个资本主义建设高潮。不过这儿要指出的是， FDR 虽然建设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它采用的却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这个其实和当年苏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苏联是唯一一个不受西方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那么西方也就自然开始学习一些苏联的经验，这个也很好理解。但是 FDR 的这些做法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就说他搞社会主义。那么对于这些建设的结果呢，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是采取一个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同时也明确地指出，这种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也确实存在效率低下和腐败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做法，而且很快这些明显是国家的手或者说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的做法就受到了来自最后一个权力制衡单位的干扰。什么意思？我前面说了，由于民主党的超级的强势，白宫、参议院、众议院都完全被民主党控制了，共和党所占的席位都不到三分之一，这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于这个英国议会制的这个一党专政的局面。那么这个时候唯一还能够向 FDR 说不，能够制衡 FDR 的只剩下司法分支，也就是最高法院。那么到了1935年的时候，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间出现了五名保守派，占了多数。这个就意味着所有的罗斯福新政时期 通过的法律都面临着来自于最高法院的挑战。那么接下来 FDR 的主要的精力就要用在对付这个最高法院上。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相互猛烈的碰撞。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最高法院赢了，那么罗斯福新政几乎就被完全推翻啊，一觉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 FDR 赢了呢，那美国的国本司法独立和权力相互抗衡也就完了。你民主党不但是白宫参众两院，你最后连最高法院也控制，那就没什么权力制衡了。那么这个时候美国这艘大船就进入了一个激流湍动暗礁遍布的海湾，航向稍微偏一点都可能搁浅甚至是翻船。而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快接近1936年了， FDR 的第一个任期就结束了，这一年他还要面临大选的压力。好，如何去赢得大选，如何战胜从来没有被挑战过的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是罗斯福将要应对的下一个挑战。好，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